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八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三节和第四节。罗马书第七章描述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在最终挣扎的光景，保罗也走过这样的经历，并且见证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因此保罗在第七章就叹息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保罗后来发现问题原来出在立志行善。当人立志行善的时候，他是在心思为善的律里，也就是他活在魂的生命中。当人的魂出头了，就说出他是活在救人里，救人的肉体也就会立刻运作，发动肢体犯罪的律。这个律远比心思为善的律强大，以至于他就落入罪的辖制中。得胜的诀窍是要倚靠主耶稣基督。当人立志要行善，就是依靠自己，不依靠基督了。我们一定要认识，我们的救人是不可能改好的，救人只配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。只有当救人死了，才能够从律法中得着释放，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依靠基督，而活在新人的实际里。新人永远是以基督做头。当我们说我们要依靠基督，然而我们却又要立志行善，我们就没有真正的依靠基督，我们所说的依靠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只有当我们自己停下一切的努力，专心一意地跟随主，我们才能够来到罗马书第八章得胜的光景中。因为驻留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，不只是在客观的地位上不被定罪，也是在主观的经历上不被定罪。因为我们是活在生命之灵的律里，圣灵要把永远的、神圣的、大能的、复活的生命经由我们的灵，经过良心的通道分赐到我们的魂里，我们的心思就不再想要为善，而是在大能生命的供应下看到自己的无能，而不敢独立于神之外，完全聚焦在神永远的旨意中。我们的情感享受了永远的喜乐与平安，我们的意志就能够降服于圣灵的带领，这样我们就脱离了罪与死的律，就从肉体中得着了释放。我们来读第三节，律法竟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律法是神的律，是神运作的法则，是神所颁赐的，因此是良善的，是属灵的。律法却因肉体的软弱而有所不能的。律法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是来自肉体的软弱，肉体完全没有能力遵行律法。当律法被摆出来，就要显明肉体的罪。律法因为没有能力使人顺服律法而不犯罪，这就是律法不能行的。律法只能叫人知罪，却不能使人不犯罪。律法在拯救人的事上是无能的，是软弱的，是不行的。正因为律法不能行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歌版的翻译很优美，却丧失了原文有的强度和震撼。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 KJV 是比较照着原文翻的，照着罪身的形状是 in the likeness of the flesh of sin， 或者可以翻成罪之肉体的样式。样式是外面的样貌，没有里面的本质。 保罗用的词很直接，叫罪之肉体，不像和合版用罪身比较含蓄。在罗马书7:18，保罗说肉体里没有良善，现在又说耶稣成了罪之肉体的样式。耶稣在什么时候成了罪之肉体的样式呢？又为什么要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？要回答这两个问题，我们就必须要来看三段人的故事。一段发生在伊甸园，创世纪2:7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和合版翻成有灵的活人， KJV 是翻成 a living soul， 或许可以翻成活的魂。当神向人吹气，神的气进到人的里面，形成了人的灵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而代表人的就是人的魂，因此也可以称为活的魂。我们要认识，真正代表人的不是人的长相、外貌、身高、体重等等，这些是外面的，并且会改变，你不能构成一个人的特质，并且在创造中是来自地上的尘土，因此价值不高。魂是一个人如何思想、如何喜爱以及如何做决定，这才是人真正有价值的部分。人被造好之后，神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中，在创世纪2:17，神告诉人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必定死这一个词在希伯来的原文是两个死字的叠加，或许翻成死必定死，可以加强神的警告。结果亚当和夏娃受了神的引诱，不能守住神的诫命，吃了不该吃的果子，而在吃的当日，人的灵就死了，而被赶出了伊甸园。之后亚当又活了930岁，他的身体才死了。因着亚当的犯罪，罪就从一人进入了世界，死又跟着罪进来，因此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活在罪和死的辖制中，并且人的灵没有功用，不能够来主导人的魂，仅仅剩下良心的知觉，能够分辨善恶，并且建立基本的社会习俗来维持人的繁衍。但是这些社会的秩序和习俗远远够不上神的律。按着神颁赐给摩西的律法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以至于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第二段人的故事发生在摩西的时代，摩西带着200万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漂流，在民数记21:5-6，百姓就怨毒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里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么淡薄的食物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人。这时候百姓知道犯了大错，就来到摩西面前认罪，并且请求摩西替他们向神祷告，叫火蛇离开他们。摩西就为百姓祷告，在民数记21:8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9，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第二段故事讲的虽然是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发生的事，其实整个人类就和在旷野里漂流的以色列百姓一样，都是被毒蛇咬了，犯罪了，并且走向死亡，完全没有盼望。摩西当年照着神的吩咐做了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是仰望铜蛇的以色列百姓就能够得着拯救。 那我们的铜蛇在哪里呢？我们要来看第三段人的故事。在摩西之后1500年，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要来拯救世人。在约翰福音3章，耶稣向年高得少的尼哥底母启示，人必须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。在与尼哥底母的讲论中，主带进了一个很重要的经节，约翰福音3章14节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耶稣就直接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那铜蛇，有蛇的外表的样式，却没有蛇毒，而同预表审判。耶稣预言他自己要被神审判，并且被举起来挂在木头上。凡是被蛇咬的，只要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就能得着拯救。而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被撒旦这条毒蛇咬过，我们里面都有罪性，我们唯一的拯救就是那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看完了这三段人的故事之后，就来到了今天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。罗马书3章23节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就说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蛇咬了。罗马书8章3节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基督就是那条铜蛇，有蛇的形状，就是有罪之肉体的样式，然而他却没有罪，因为他没有蛇毒，他做了赎罪祭。只有没有罪的人才有资格能够成为赎罪祭。他自己虽然没有罪，神却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，并且他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神的审判，他就成了我们的赎罪祭，这样他也就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 AJV 的翻译是 condemn sin in the flesh， 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这里的罪 sin 是单数的，指的是罪性，仅在我们身上的罪性被定了罪案，就是罪的源头撒旦也一并被定了罪案。什么叫定了罪案呢？就是经过审判之后，证据确凿，就定下了罪案，只等待执行的时候。就像希伯来书2章14节所说的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魔鬼在基督的死里被败坏了，我们才能够得到释放。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拯救真是完备，一次永远的解决了罪的问题。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代替我们受了罪的惩罚，我们的罪行都得着了赦免，而我们的罪性连同罪的源头撒旦也都在十字架上定下了罪案，只是还没有执行，执行的时间要等到千年国结束之后。没有执行的原因其实正是为着我们，要帮助我们脱离罪性的辖制。那么该如何脱离罪性的辖制呢？答案在第4节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原来神要使律法的义先成就在我们身上。律法是有要求的，就是要人满足神供应的属性和所事，也就是那合乎律法的义必须要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成就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leroo， 英文翻成 fill 或者是 fulfill to the fullness，也就是要充满一直到丰满的地步，要让律法的义充满在我们身上，以至于有了义丰满的彰显。 律法的义怎么能够充满在我们身上呢？首先，这律法的义要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，耶稣说：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。成全这个词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 prelu。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，而他降生来到地上就是神与人同住，他的里面本来就有神的属性，满了神的义。他一生行事为人，从来没有违反过神的义，因此他成全了律法上的义，他成全了律法。耶稣基督为了完成救赎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日后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又差下圣灵住在蒙恩得救的圣徒身上，而圣灵一来就带来基督所完成一切的救恩，其中自然包括了他所成就的义，也就是那合乎律法的义。因此这律法的义如今就随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并且要在我们身上成就这律法的义，也就是要让律法的义实化在我们身上。然而这是有条件的，就是我们必须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生活形式上，在每一件事情中都要跟随灵而不跟随肉体。怎么样才能够跟随灵呢？我们前面说过，我们的心有两个心眼，良心是好心眼，连于我们的灵；私欲是坏心眼，连于我们的肉体。随从圣灵就是打开我们的好心眼，使圣灵能够从我们的灵经过良心，供应各样属灵的丰富给我们的心。这里我把圣灵跟我们的灵交叉使用，其实在圣经原文中就是 pneuma， 就是灵这个字，并没有特别标注是圣灵还是人的灵。根据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，就与我们的灵联合成为一灵，因为它本来是圣灵，就带来了主各样的丰富。今天又与我们的灵合成联合成为一灵，就能够把主的丰富供应到我们的心里。主的丰富中有光，这光就要来照亮我们的心，消除我们心中各样的阴暗，尤其是因为私欲的牵引而有的败坏思想，就要被光消除。主的丰富中有恩典，这恩典就要来安慰，来扶持，来填满私欲被移除而留下来的空虚。主的丰富中还有喜乐平安，就能够充满我们的心情，使我们满足，不再有其他的需要。主的丰富中还有神的义，这个义来了，就要使我们的心思聚焦于神的义，使我们的心情喜爱神的义，使我们的心智顺服神的义，最终使我们的全心充满了神的义，以至于坏心眼，就是肉体而来各样的私欲，在我们心中没有任何地位。这样我们就被神的义充满，因此律法的义就成就在这一个随从灵的人身上。然从反面来看，人若是随从肉体，就要敞开他的私欲的坏心眼，使他的全心充满了肉体的私欲，这样律法的义就不能够成就在他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身上都还有胜不过的私欲和诱惑，以至于使我们一再的犯罪，让我们也经常落入保罗在七章中的叹息：我真是苦啊。有的人被情欲所苦，有的人被骄傲所苦，有的人被脾气所苦，有的人被赌博所苦。每一个圣徒都可以加进去他自己引以为苦的事， 其实在太阳下没有新鲜事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就归纳成三件事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这些让我们引以为苦的事，不能够用立志行善的方式来胜过。而得胜的秘诀，就是要随从灵而生活行动，让生命圣灵的律来掌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在光中能够遇见神，不再被私欲牵引，这样神的义才能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，你亲自取了罪之肉体的样式，并且在肉体中定罪的罪，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出路。只要我们不随从肉体，随从灵生活行动，这样律法的义就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何等感谢你，你已经完成了一切的工作，我们需要遵守的就是单单仰望你，照着你所成就的，跟随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我们就能够脱离罪性的辖制。帮助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亲自来经历脱离私欲引诱，脱离罪性的辖制，我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享受从主而来的平安喜乐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